称谢你，我们高举你的名。哦，你的名在你的名字里面有医治，在你的名字里面有释放，是吧？在你的名字里面有救恩。主，因着你的名，我们这个人能够全然得救。哦，不仅是我们的心灵，也是我们的身体。主啊，因着你的名，我们有盼望。哦，不仅是今生的，是永恒的。哦，因你的名，我们有力量，我们可以刚强，不会壮胆，因为是你叫我们能够得胜。主啊，当我们高举你的名，当我们心中以你为我们人生的目标跟方向的时候，主，你是我们灯子，你是我们的光，你是引领我们走前面路的那一位。所以主，我们敬拜你，我们全然的全心的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主要让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经历你，更多的得着你。哦，你的灵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就在这时候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你也运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叫我们这个人身心灵都因着神，你的灵也因着话，叫我们这个人能够再次的刚强起来。哦，好像我们是不再软弱，我们在刚强；不再贫穷，我们在你的丰富。主啊，是的，我们靠着你给我们的能力跟权柄，主啊，我们尽自己能够站立得稳，也叫我们受着环境因着我们缘故，能够被你的国、被你的能力彰显的时候，这个环境也要被祝福，也要被改变。哦，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恩典临到了我们，谢谢你还把我们留在地上。哦，主啊，因为你要用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器皿，来荣耀你的名，带领我们向前。你的灵继续的做工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在灵的深处。哦，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来再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我们第九章看最后这一段24节到27节。啊，这段经文呢，特别这四节经文啊，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对我是啊很有帮助。一说呢，这节经文当我反复思想的时候，这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也带领我知道怎么去服侍，知道怎么去服侍主。或许在服侍当中也让我知道什么是我要做的专心的，也叫我什么叫注意的。其实我们讲中这些年来我们所提到的，包括这个破碎啦，包括被神的充满等等，这些我想都在这几页经文的这个所谓的应用的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读一下这几页经文，从24节我们就读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读。岂不知在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脚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解经家也花了蛮多功夫来解释这几节的经文。那我想是运用啊，就怎么应用这节经文啊是很重要。这不仅我们要了解这经文，保罗讲这么多，他是使徒，我们已经说过，他很清楚干什么。他知道做使徒有什么，做什么，他也知道做使徒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当然，他做使徒也不是喊喊叫叫，他果然看见，因着神的呼召，因为他走在神的呼召里面，他做使徒确实是有功效的，照着神给他的呼召是有结果。包括更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因为更多教会弟兄姊妹，是因为有保罗，所以这些人啊，不仅在主里面，不仅这个了解福音蒙恩得救，而且他们在主里面有追求，甚至他们的恩赐是很丰富的。所以呢，一个人啊，常有说牧师，我知道什么叫呼召嘛，其实也不难的。这当然，其实对我讲最第一个呼召啊，我常说在你的工作的岗位上，包括在家你做妈妈， 或是在职场你作为一个什么，你的那个这个环境只是一个所谓的机会，可以说一个你可以进到呼召里面的一个机会。换句话，在那个环境上你怎么的活出你的命定，活出那个影响力来，活出主耶稣基督，基本上你已经进到那个呼召里面。所以呢，我们常讲说呼召就进到那个环境啊。当然你在职场你进到做老师的啊，做这个医师的等等，但是在那个环境当中，你我做的都除了我们的专业，这是机会，这是不同的行业，这是神给我们的不同的安排。但是你跟我是一模一样，就在我们这个呼召的环境里面活出主耶稣基督来，活出那个见，好叫人从我们身上能够听见福音，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福音，如果他们回转的话，他们可以得救，蒙恩得救等等等等。如果这些都清楚的，所以问题是你怎么走上这条路，是你走上这条路怎么走得上去。你不是不知道，我讲这句话不是你没有走上去，走走以后你就停在那里，走走了我就退后了，走走了以后有些就离开了。为什么会这样？很多时候真的有人问说，牧师，我的呼召有错吗？我呼召的时候，被呼召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有弄错吗？那我想呢，是跟这段经文对我来讲，如果我要给你些的这个建议的话，我觉得这段经文是蛮有帮助的。保罗这时候用一个大家在起码到现在大家都很能够了解，就是用一个运动员做一个例子。保罗不是讲个空用道理，他讲一个大家都了解，不是用农夫啦，不是用当兵的啦，运动员是他很喜欢用一个不然就是做盖房子的啦，不然就是所谓的种田的保罗很喜欢这个，就像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日子，他常用一些的比喻，甚至用一些的实际的事情来提到这个救恩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保罗这边用个叫做运动员，不知道你会不会喜不喜欢运动，或者运动的话哪一样是你的专长。不过我相信保罗这边提的几个的原则不论是否是一个很出色的运动员，我相信你都能够了解保罗在里面讲什么。岂不是在场上，一说大家都应该知道，大家看看那个运动员呢，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 OK， 这边第一个提到有奖赏，从某个角度这是你的目标，你的奖赏是什么？前面不会 得到吗？前面讲过，保罗说我得什么奖赏呢？我们刚昨天前才听到奖赏，因为那个字在这边用到的时候，奖赏 reward 这个字也用到 wages， 就是所谓的这个薪水。我已经把这两个做一个分开。OK， 在神面前我们喜欢用的是用这个奖赏，但是奖赏意思呢，就是说奖赏不是说你用这个来积个功德，奖赏一说一个鼓励。如果父母帮助你所谓的读书好当然出学费给你衣食住行等，那个你那时候还不能够做事的时候，还不能够维持自己生活的时候，父母是为你预备这些，然后就读书。不过父母会讲，孩子如果这学期你怎么样怎么样考得好啦，做个 A 这个 A 的学生做个乖爸爸要带你干什么，妈妈要给你什么，那个叫奖赏，不是因为你用这个努力的换取这个，这是一个得到的鼓励。那为什么呢？因为定个目标，你帮助这个孩子定个目标，那孩子达到了，你的定的目标是奖赏，就是鼓励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努力的很可能是达到那个目标，不仅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是希望得到你的奖赏。因为你考了 A 了我就给你买双新球鞋，比如这样说孩子可能想到的买新球鞋可能得到那个比要考上 A 啊更加重要。但不管怎么样，所以这个跟工价不一样，工价就是说你做一个钟头一块钱，你做三个钟头就三块钱，那问不给我，我给你做三个钟头问不给我，所以工价是一个对价，有一个是你做到没做到的关系。但等个救恩从来没有讲到用工价。那保罗前面讲到是我要得到奖赏，甚至保罗用一个字，我要得这个工价你听了以后会觉得保罗有没有搞错，也不是说都是恩典都恩典， 保罗就说我要得工价是什么？神啊，我要看到更多人能够得救，更多人能够信耶稣，更多人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 OK， 讲了这些就回到后面这个所谓的得奖赏。当然得奖赏运动员呢，得奖赏在当时是否一定有钱不一定，就是说有没有一个奖，其实当时给你个奖赏就像给你个奖牌啊，像一个奖牌这一大堆，就是也不值钱，就是一个奖牌，就但是你说留下做一个亦有个价值，在当时那更糟糕，是用那个橄榄那个枝子做的，可能摆久以后都干掉了，新鲜的还蛮好看的。那价值在哪里？其实价值是在于个你的所谓的名誉，在当时一个 honor， 哦，我是这个，我再稍微解释，名誉就是说，哎，你是第一名的，你是跑第一名的。如果你的问题只是说为了跑第一名的话，这个我们都说跑啊，每个人要跑第一名。你跑了几次以后，大概你觉得，反正我都跑第一名，都已经跑惯第一名，那第一名又怎么样？或许更糟糕的，十几岁可以跑，20岁可以跑，30岁你跑不动。你只是证明，就是说我要跟人家比第一名，这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所以那时候很热心，不过到最后不怎么样。最近呢，我蛮喜欢看打篮球的，不过有个 LeBron 啊，这个，有个新闻说，因为他现在参加那个洛杉矶那个对 Laker， 那个 Laker 这次连入到决赛都没有啊，对不对？他以为整个 Laker 这个那个球队啊，湖人啊，认为他去可以把整个队翻起来，那都没有入门。居然在那新闻里面就这样蹦了句，我只看大标题，我没有看细节，就反正新闻这么多，我们就看看有什么重要再看。他说有人说他已经过时了，他才30出。他气得不得了，因为每个人看他是 King， 就叫 King 啊。没想到这个 King 啊这么快就过时，你看他怎么受得了？在那个时候，在人的角度，我要比你强，这是所谓的竞赛。那甚至有个叫做 Reward， 就是我的奖赏时候，我要证明我是第一名。一说我比你强，不过你有没有从在这个想过，从神的角度不是要你去证明是第一名去争第一名，是神让你知道你的潜能在哪里，你能够做是多少。确实你的潜能以跑来讲，你确实比人有跑得快，或者你确实跑得比较有体力，所以神让你知道你的长处在哪里，或是我喜欢用这句话，你的潜能在哪里。没有这么一个 system 让你去跑，然后跑还这样得奖，我相信你不会。所以你自己甚至跟等一下我们再提到这个，你会有个 drive 得奖，但是得奖不是最后的目的，因为得奖有一天你得太多也没兴趣，那有得奖有一天你不能够得奖，你更加的懊恼，哎呀，想当年，现在说跑，不要说跑第一，跑，你跑得快的话，那你还会摔倒呢。想当年，那想当年又怎么样？所以一生的遗憾，过去的成功，现在不是在那个时候，神让你看见你的潜能什么。如果这是你的明白，你要知道，你一生都活在神的呼召里面。你年轻时候会跑，就是你的那个时候你的能力，当你年纪大的时候可能跑不动，不过这时候你的思考模式确实比较成熟。所以人家发现在某个人生阶段，神会让你知道原来欧永亮你的潜能在这里，你的潜能这一生加起来原来你还不错，你们 还蛮有些的果效，但我们人说你还蛮有本领的。不从神的角度，你看就是这样的，我造的。我不是要自己要去夸口，或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膨胀，这也是心理学啊一些辅导面的， 这个孩子这个 self esteem 这个自我这个叫什么自我这个评估啊，觉得很低啊，就是所以我们要给他，所以我们要鼓励他，要鼓励他哦。每次讲他做的不好，都说他好啊，鼓励他，让他不要自卑，让他这个自我这个形象啊，这个就很低。这是一种的所谓性辅导，我觉得不是这样，我觉得那个不够，甚至那个久了以后也太表面。我是觉得，如果能够帮助那个人，他不好的就是不好，他不能就是不能，但是他好的。这就是神给他那份，我要他那份能够起来。我不这样说嘛，那天我跟一个同工，很重要的同工，年轻的，我说我跟别人看法不一样。我们常分析啊，这个人的长处，哦，这个人的长处，这个是他长处，所以呢，他已经很厉害。不过呢，还可以成熟，所以大概是70分、80分。哦，这样是短处。啊，真的不及格，所以大概40分。你怎么努力？这个要弄到100分啊，长处或许说长处，我们先把短处补起来。所以长处已经70、80分，不错。所以我们短处40分啊，让它赶快变成70、80分，这样的话这个人就蛮平衡。这是一种的看法。另外一个是什么？既然你是70分、80分，我希望你花功夫是花在你的长处。你要到80分，到90分，到100分，如果120更好，这个叫出人头地。别人100分，你那其他那当然要补了。你只有40分，那怎么过日子呢？所以你要补到50分、60分，甚至你到70分。我要是说你要把功夫花在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每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每个人都有他的所谓的神创造他的那个 potential， 或是用现在的话，神创造他的目的。为什么今天每个人都祈祷读书一样，神学院也是一样，每个读书的都要成为同一个传道，一样的传道。你觉得每个传道恩赐一样吗？你觉得神呼召每个传道都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吗？不可能的。是我们人用个，那为什么要用同齐头，这个叫一起进去多少，毕业多少，多少分才能够一起毕业等等的，因为这容易管理，这是从管理学讲，每个都一模一样，容易管理。一个这样，一个这样，是很难管理。如果你家有五个孩子都一模一样，那容易管理；五个孩子不一样，哦，你就头就大。我要告诉你，人的问题就在这里，没有一个人是一样。你要把每个人弄得齐头，那是很难。哦，当我明白这时候，我从来不问为什么这个人不听我的，为什么他要听你的，为什么这个不像我，为什么这个不了解我，为什么他要了解你？不是你造那个人，是谁造他？是神啊！他我们要听你的。我早早已经给我还，我已经有个，我真的我做父亲的还蛮严的，尤其我大女儿，她感觉非常严。不过有一天我认识这个事情，那时候大概他应该是大学的时候，还高中我还蛮，大学的时候我突然有个很深感，也就是他说了，我从父了那边，这孩子不是我造的，是神造，我要帮助他发掘他的长处，好叫我能够做就所谓的提升他的长处，或者让他发展他的 potential。 所以不会这样说过吗？当高二的时候，孩子啊，美国是很喜欢申请学校，不是联考弄申请等等。那我的妻子就问他：“你要申请？”他说：“我要做建筑师，他要学建筑。”那为什么要学建筑？因为爸爸是工程师，他也要做工程师。我不是学建筑，他学建筑。那等到这个高三的时候。我妻子跟我说，他不是申请这个建筑，他想申请心理学。我说这个孩子，他读建筑，如果要读建筑，我都搞不清他读完心理学，他是谁，我都搞不清楚。所以我就跟他谈谈，我说为什么要读心理学？他说同学，我们正在讨论，在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讨论，读建筑是找不到工作。不容易，读心理学完了以后，因为很多人都有心理病，那个人病人躺那边躺一个钟头，他就给你200块，这很好赚， 也不用做什么，叫下次再来就好了。我就跟他讲讲，我说你喜欢心理学吗？做每样事情需要有你的兴趣。第一个兴趣，你这是你的兴趣。他说不啦。我说那什么、啊、建筑还是这些人的兴趣。其实他不是工程师，他基本上他是一个 artist， 他是一个艺术家。你看他做一些小的东西啊，他做很漂亮。他读建筑系第一年的时候，他才进去，他做过模型，做过房子，做过模型。那个教授都叫他拿去给三年级的学生看。不，我回来，他把那个模型拿回家的时候，我说：“哎，也蛮漂亮，虽然不懂啊。”就，不过他说 ：“Daddy， 这个模型很漂亮，所以他们拿给三年学生。不过我要告诉你，这个模型这样做起来房是不能够住了，会垮掉的。”所以他是一个 artist。有一次啊，他三更半夜在学校回来，这个他要赶个功课，要交个用那个炭笔画个图。最后他 ：“Daddy， 可不可以帮我？”我说：“可以。”他说要躺在地上。躺在那个纸上面，他就画我这个人，然后主要是画那个图。后来我了解一点，是要就只有黑白用炭灰的来画，所以黑白要很分明。所以主要是从白变成黑，是那个 shape 是怎么样？所以他告诉我，爸爸这是很黑的，你赶快帮我涂，就帮他涂黑的。那他也要涂比较浅。我认为他是一个 artist。OK， 我说你兴趣是呢？他说我还是喜欢。那第二个你可以读得上去吗？所以第一个有没有兴趣，第二个我问这个问题也只是要解释，我刚刚说你觉得你可以读得上去，不要好高骛远。如果你不是做医生，你不能够读医生，你千万不要去读医生，一开刀你就头你就晕倒在墙上。我一个弟兄他是这个 W1 的，他去跟一个医生合作开这个动眼睛的手术，所以医生说如果你要帮我做个仪器要怎么，所以你要临床，所以下次我动这个眼在眼睛手术你就站我旁边看。他昏倒了，他受不了，有没有昏倒不晓得，他受不了，所以医生说那你就不要站我旁边看，你到外面房间有个电视你就看那个电视好了。你想做医生是一件事情，你有没有能力做是另外一件事情。基本上你问这两个问题大概可以问到这个人，如果他是诚实的，你问的问题很客观的，他回答也是很客观，不说诚实，以他的成绩啊等等，大概你可以看见这个人是否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潜能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不过第三个很重要，我一定问，我说 Judy 你读完以后要干什么？他说 Daddy 我想盖个房子，然后我们就住在一起，那时候还在高中的时候，现在还是这样说，Daddy 我希望买一块地，然后盖你一栋我一栋，然后他的这个公公婆婆一栋，我们都在一个社区里面，来给我的给他妹妹也盖一栋。But anyway， 我说第三个很重要，每样事情神造你，神呼召你，有从神的角度。第一个，你有没有想到，你将来这样的发展之后？你是要被神来使用，你可以在这个行业上你的兴趣上可以被神使用，愿意被神使用。我讲过这三样事情，我说你要祷告，我也为你祷告，你想看看。大概过了几个礼拜，因为要送这个申请学校这个出去，所以我的他就已经送出去，我就问我妻子说他填什么，他是填建筑，所以他申请了，他申请几个，后来他叫 UC Berkeley， 他读建筑去。Anyway， 我要讲在这里，从你的角度，你如果有这个思想，今天你这个行业是否适合你？我碰过一个，应该是基督徒，一对夫妇，因为这个妻子还是先生是啊，这个弟兄啊，还是去是我妻子以前认的，所以我们去看他。完了以后本来说约了七点，因为下班了八点钟，后来改一个时间叫八点钟，回到的时候她丈夫还什么还不要八点九点才回来，原来她是丈夫是弄电脑搞这个电脑，就是那时候我们的这个80年代啊，哦那时候是红得很的， 你只要是进到电脑公司，你拿个股票到处你都可以发的。哦，那个看那个 .com 就一天天的那个股票都在涨。Anyway， 哦哇，我忙死了，到九点钟有时搞十点钟，我蹦只是很随意蹦一句话，哦，你这么喜欢弄电脑？我以为就是顺他话，因为要花这么多时间嘛。我说你对这样这么有兴趣啊？我说，哦，突然这是我完全意外。那我告诉你，我恨死电脑。我底下不知道怎么讲话，我以为是只是聊天呢、啊。你这么花这么多功夫，我恨死。他我一点兴趣没有。原来他是学文学的，他现在跑去搞那个。那你不喜欢做干？没有办法，因为是为了赚钱呢、啊。现在叫我去读文学，怎么去找工作？就搞电脑，因为搞电脑你懂不懂？在那个时候，你大概不是懂不懂，你总要懂一点的、啊。但是就是你不是专家，不是政科出身的，你找个工作做个 program， 你弄弄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那时候抢啊，所以我们在矽谷啊 ，Silicon Valley， 哦，那个是发得不得了。所以有个一个找过来在柜台做一个小姐，从 Texas 来的，就来那。他只要做两年股票，他就辞职。他回到 Texas 就买个 ranch， 买个那个牧场去养马去。哦，那时候真的发得不得了。我要说在这里，第一个重要，用这个运动员又很重要。你是运动员没有错了，但是你是专长是跑呢，你的专长是跳呢，你的专长是打拳呢。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我们都是运动员，但你知道你的专长是什么吗？一说你的专长是什么？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两方，传道人有这个，有使徒啊，有先知啊，或者牧师啊，就是使徒有很多个。彼得是对这个本族人啊，这个本国人传福音的同胞来传福音，那保罗是差派对外邦人。所以第一个你要弄清楚你这个跑你这个运动员呢、啊，你要做什么，因为你做对的时候你才会得奖赏。你不是跑的，你不是举重的，如果你的跑人跟一个举重的这么大块头，你跑得动吗？那是不可以得，就你想得个奖赏没有错了，但是不是你的呼召，不是的你的那个神，你不是做医生的，你偏要去做医生，你很难做成功的，可以这样的说。你不是一个布道家，你要学布道家，像来以前现在比较少来了，或者来也很少来，那个 Philip 从的印尼来，真的他们年轻的牧师啊，像哦，这讲到，因为我们大家都传道，我们就讲哦，他们不叫 Philip， 是就是他是布道，他说 Philip 他是一个怪人。你从牧养的角度看他来讲啊，根本是两个，但是都传道人呢，对不对？我们都传道人，不过他说哦，这个是个怪人。那我们听到我说怪怪在哪里，他就告诉我他多怪。他有时候呢，真的准备布道会什么什么，在有聚会，他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或关在橱柜里面，柜橱里面，他什么都不要听，什么面就找他。有一次啊，他不讲，大概好几年前，他从开始就用写的，因为神把嘴巴给闭住，他讲不出话来，所以翻译就看他写。啊，突然，不过了一阵子，突然声音就来。OK，Anyway， 很重要的，神给你两个东西，一个用在你的生活上，刚我用的是他听得懂，叫做你的行业；第二个，我要刚才听得懂是另外一个，你做的福音，你是传福音的人呢，你是做关心人，你是做先知呢，你是做释放意志呢，你是做敬拜赞美，其实我们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不，我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如果处理得好，是很丰富的；但凑在一起，如果处理不来，那就天翻地覆。这个看那个不顺眼，那个看那个不顺，很难。 但如果凑在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画。OK， 这第一点我要跟大家讲，得奖赏，我试着跟大家解释，不是为了得个奖牌，不是得到那个橄榄树的那个冠冕，是让神借着这个环境，职场也好，你的服事的恩赐也好，神让你知道他给你的潜能是什么，他给的那份，用老人老的传道说，神给你那份是讲道的，神给你那份是治理的，叫做一份一份，就是你那份，你会治理但不见得会讲道，你会讲道但你自己这一塌糊涂，神很公平的，像保罗这样十八般武艺都全了，难得找一个。让我们笑，有牧师，你要来我们教会多讲道 ，OK， 你要训练我们，训练我们的弟兄姊妹，跟你一样，可能吗？然后牧师，我希望有一次还跟我说，牧师你要不要就来我们教会牧会好？他真的蛮喜欢我们夫妇，我每次住在他家，啊，教会弟兄是蛮喜欢。然后讲了半天，有一次一个早上本来要出去，后来谈了半天以后，因为他很关心教会，我也很关心他们教会，怎么把教会做起来？就我说，我就跟这个弟兄说，你不要找别的牧师来，你也不要做找别人来被训练。如果你真要的话，你自己出来做传道人好。他带整个的教会啊，很有意思，他带很多从大陆来的人，他的教会差不多大陆来的人。他台湾去了，所以别的牧师来都带不动那个教会，就这大陆人不听他的，这大陆人听他的，呵呵，这蛮麻烦。所以说叫我找个牧师来，甚至我笑笑，因为在美国，我说刘同牧师我们都很佩服的，我就笑笑跟他说，你把刘同牧师带来，叫你这叫牧会，可能他也带不动。可能你也不服他，因为这个弟兄是在职场，他一面做事，所以职场牧师他是蛮典型。但是他职场是他自己的，他开一个，他以前在职场，后来出来他自己开一个公司的，等于叫consultant 的这种公司，所以他做牧师。哇，这个大陆人很难服他，所以说要的话，我说弟兄，你出来做传道人了。这个我们倒是可以试看看，可以训练训练。那时候啊，他真的，只要我没回美国，他说你就来我这边，你就来了。他真的很那个。不过我要说实在的，所以第一个，你要得奖赏，你的人生要得到有个果效，不是为了奖赏你的名誉地位进，是让你知道神呼召你，他给你是什么。如果你进到对的工厂。职场也好，或者服场，你是先知就做先知，如果是对的，这是神给你的呼召，你最后才会有果效嘛，你才会有个奖赏嘛，对吧？我已经讲了半天，你做个举重的话，去跟人家赛跑，你大概跑不动，不过举重是没话讲，你可以举几个人也不一定，但你跑就跑不动啊，所以这些东西要弄，所以如果这个弄清楚，你不会去比较，也不会计较，他会这个就会这个，他不会这个就不会这个，也不去勉强，这第一个。OK， 讲了这么多 ，so far so good， 你找到你的目标，你已经给自己定位，不停在这里啊。所以这边讲的，但不都这边所用的话，岂不在这？我已经讲，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奖赏。你看，我花了半个钟头才讲这节经文。我希望大家听得懂，能够运用在地球上。工作是这样，服事也是这样。你要知道神呼召给你是什么，你就专心去做。做的时候，你才会有果效。不然的话，你一生会晃晃就晃过去。但是你知道以后，你就要去努力了。我知道神要出来做牧会的，我要讲清楚。虽然这些几十年，有人说要做这个，有人叫我做先知，有人叫我做使徒，有人叫我做这个。传福音的，我知道神叫我说是牧会的，而且我是牧师跟教师，我可以把一个道理弄得简单一点，让大家比较容易听得懂，或有 logic 一点。 anyway， 这是我对自己的评估。所以呢，我就要专心在做牧师教师上，我要装备自己，有没有听懂？我不是藐视先知，有先知课我可以去听听，但是我不会专心去追求那个。我被圣灵更新以后，其实我专心过几个，我说如果要做先知，我要像哪一个人？我很喜欢一个先知。如果要做牧师，我要像哪一个人？后来我发现神要做还是做牧师，所以我们没有走先知这条路。其实那时候真的看异象啊等等，开始已经有点经历，加上所谓疫病赶鬼凑在一起，所以那时候我是不是要走那条路叫做先知？不，越来越清楚神还是要回到，所以就慢慢把先知这个放在一边。所以有时候有需要祷告祷告，哎，蛮管用，还是有事情发生。但是我现在不会想我会怎么去，我会想着教会怎么往前走，教会将来的路是怎么样。所以65周年，今年的九月的时候65周年，这是我接着准牧师以后，听说蛮多的教会蛮多的分堂都希望欧牧师你接着准牧师这7年到底灵粮堂在干什么。所以我们有些是经验分享，所以有一天的时间，然后还有一天的时，有一段时间我要对弟兄姊妹说，60周年我们做一个这个庆典，现在是65周年，要我讲这后面这5年到底教会要怎么发展。坦白说这样的啊，到底经验分享分享什么东西，所以大概我们会分享啊，我们不几个主题吗？一个叫转化，第二个叫家庭，第三个啊，这个叫做宣教职场，第四个我多加一个，我要把整个教会的治理要带出来。因为我们的治理我认为啊，起码我认为啊，就是比较以前来讲，我们的治理真的很上轨道，整个治理我们的专业我们的专长。最近我们把整个的这个上网的 system 全部改，昨天我们在开，所以整个 system 会改掉，因为那个我们已经用了，已经 outdated， 已经过时。Anyway， 我们讲这些东西，所以我要说在这里，你知道你是做先知，我讲好，弟兄姊妹，你就花功夫去做先知。有几样事情去了解怎么做先知。先知有很多书告诉你，注意的是什么，留意的是什么，容易失败跌倒是什么。其实我还建议，如果神呼召的，你最好找一两个先知老练的跟他在一起，就是你在旁边啊，看那个先知怎么做，他恩高会电你的。会电你。有一次啊，我在以前我的教会在讲到牧师，是原住民一个牧师带着他敬拜团来到我们教会，他在美国大概2-3个礼拜，所以就去了不同的教会。来到我们这边的时候，他就站在我旁边，其实他可以做别的事，他想要跟我谈话。他牧师，我走了这么多教会，你们教会有圣灵工作。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就问牧师，因为你讲话我就被电到。我说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没有感觉，但我有感觉。你看，一开口讲话我就被电到，一开口讲就电到。我明白一点，所以有个先知，我祷告，我这个人神给我恩典，我都活在那些有恩高人底下，包括周牧师在内。我认为这些年来很多的做法看法跟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不过知道他有那一份，因着我跟着他，我也得到一点的恩高，他那一份的恩高。很多人都在学啊，这个那个分堂，所以有一次我在分堂聚会时，其实如果你要恩高啊，你要去多找周牧师，跟他多打打电话，更多来看看他，你跟他讲。其实讲刚刚讲到那个被电到那个，我很感谢，不只是那个牧师，蛮多人就会讲说，牧师你只要讲话就可以。我要说在这里，如果你是知道你是哪一份，你要去专心。 OK， 底下就讲凡教力真正的 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得到这个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着那不能够坏。OK， 其实我花点功夫讲这，因为这节经我觉得、如果能够用得上的话，甚有，所以倒出一个东西叫做节制。Discipline 是很重要，这就跟整个的八九十三章，因为那边讲权力，因为讲自由，权力自由这两个是本来是一件事情，但是需要跟，所以不是自由跟节制、不是自由跟权力是相对，基本上一样事情。你有权力要用这个，但你有权力可以放下你的权力，那个叫自由。但这样的一个成熟，什么叫你拿捏得好，就权力跟这个自由，什么该放，什么该抓住，能够抓，是跟一件事有关，叫做节制。节制这个字，可能你听起来是叫消极的，就叫这不要做，不要那个叫节，不要多了，不要。其实这个字就用现代话叫做门训，叫 discipline。每样事情需要有 discipline， 当然该放的该放。你是一个跑的人，你不要吃太多，就是你那个。如果你是打 football 的，美国那个打 football 的，或是看那个日本的那个柔道那个哈、那个叫香浦的，还有火锅有个香浦锅，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哎，真的，那个是专门给这个香浦人吃。哦，我们是吃五个人六个人吃一个火锅的，他一个人就吃一个，叫香浦的，哇、哦，所以才这么大一个。所以呢，什么是该用的？什么是不该用的？所以所谓的门训不只是 discipline， 所以搞了弄了半天，我们过去弄了六七年，我们是说破碎，不要只是破碎，你要被圣灵充满。从简单说，这一个叫做一个简单的门训的观念，什么该放下的，什么该再抓住。工具书是我花了很多功夫，我加一大堆，所以有时候我妻子那时候问我，你这么多你看得完吗？不见得看得完，因为工具是工具，你用到就要需要工具书，那不是用来看，是用来、解决你的这个问题的。我很喜欢看、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啊，有些怎么讲道，我花蛮多功夫。其实第三个我很喜欢啊，一些工具书，一个所谓出像四部真啊，我喜欢看他的讲道集 ，Martin Lloyd Jones 啊。还是姜斯啊等等些，那还有我喜欢看一些的专题，比如说这个人很会祷告 ，Ian Bounds 他是很会祷告，所以他怎么祷告等等。另外一个我很喜欢看这些人的传记，我很不太看先知的传记，因为我知道我不要做不是做先，我很喜欢看牧养的人的传记。因为这些人怎么去牧养，我不说不喜欢，就我看清这个，我只是没有花功夫在这么多在里，我倒是把时间精力花在这一方面，就是我不是看清这些，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做护照的，所以我要说的，你需要叫做这边说节制，叫做 discipline yourself。 我碰过一位、老师，陈继明老师，我们叫陈继明老师啊。他以前是华神的院长，他还没有到华神做院长前，他在 Food 的时候啊，他是这个啊 China Program 的一个 Director， 他以前是香港中国国神学院的教务主任。那我在波士顿的时候有半年时间啊，到他家啊，也是李秀全牧师的介绍，我们就一个礼拜有一次，礼拜三一天早上到下午到他家，他来教我们，因为他是当年安息年，他在写书。所以呢，他提一点时间帮助我们。哦，这个老师我真佩服，他做这么多，我们没有交学费，而且每次中午时候四个人，一二三四，人家四个，师母离开的时候就出去做别的事情了，就跟他说，就跟陈老师陈继明老师，是这边有四包生力面，有四个蛋，还有一些青菜在，所以到时候我们中午时候一人就吃一包生力面，加一个蛋，都是他煮的。我们弄了半年的时间，完以后我就问我说，陈老师，如果我要做这，我一定要读神学，因为我没有读神学，他是神学人走这么多趟， 中国神学院这个 China Program 在复了，然后又做后来做华神的神，我是一定要读神学院。他想一下，他告诉我，因为有五个人告诉我不要读神学院，都是牧师，包括林道良牧师在内，或者他是连他五个吧，前面四个，哎，他戴绍珍牧师碰到，他听到我的背景，说：“哦，弟兄，你不要去读神学院，接着华神的院长了一圈。”那玩意我要读神学院，哦，不读我觉得空空的，好像虚虚的。他想一下说：“说弟兄，如果 except 用这个字，如果能够 discipline yourself， 你能够门训你自己，你不一定要读。但是你不能够门训，就你这个人做事就是比较散一点，没有计划，没有什么东西。他说你还是读神学比较好一点，因为他已经有一套东西，你就进去把它读完。我知道我没有机会读神学，因为在我的服事的当中，我已经去了复了有半年时间，所以我定义做一件，从那天开始我就自己 discipline 我自己。自己所谓的装备自己，文具自己，所以规定一天，我所以每个月我要看几本这个书，看几本这个书等等等等这样。那当时后来我要看一些叫做治理教会，所以我把一些宗派的书，什么长老会啦、信义会啊，他们的怎么做治理的，我也看了一下。我要说实在这里，如果所以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清楚这样的呼召很重要。如果你希望有果效吗？叫做得奖赏吗？不要走一个根本神不呼召你做事情，因为到最后你搞一辈子要看不出结果来。你要做一个神呼召你做事情，你就会容易得奖赏，而起码你走到对的路了。那第二个，你走到对的路不要停在那里。第二个你要干什么？你要节制，叫做你需要门训你自己。事情不会自然就发生的，不要说头给人家摸了几下以后，人家恩高恩高，你就保罗这边说很重要，你需要节制。这样节制，因为你要放下一些，你要追求一些，所以基本上会打乱你过去的习惯，会打乱你过去生活的 priority 优先次序。坦白说，做门训是需要付上代价，你会做一些你过去不习惯的事情，你要放下一些过去很喜欢的事情，你就做这事情。然后保罗多加一句话，值得，因为得奖赏。这个的奖赏不像很多人跑只有一个得奖赏，这个是每个人都得奖赏。意思是说，你只要做成神要你做的，我们这样跑，如果真的跑步了，只有一个人会这个得奖赏。但我们这群人都这样的跑，照保罗这样说，你的工作、你的服事都是照，我们每个人都得奖赏。还有另外一个，你这么多人跑，只有一个人得奖赏，那个都会过去的，那是暂时的。但这样的奖赏是永恒的。我要讲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神的呼召，不知道的话寻求寻求寻求，因为神创造你有他的心意，不要我们马马虎虎的不在乎就走完这一生，没有走到神前，或者祷告我们很热心跳这个追这个追这个追，到最后还是不知道哪一个，千万不要搞这种事情。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这是我跟同工谈来谈去，他们已经用我的都蛮有习惯听我讲，不要这么复杂。Be simple and be focused， 不要选个十样，就是我相信有一天你十样全能，我不反对，不要一起来，一样样的来，起码你会感觉到这样是行还是不行，每样事情都会有结果，行也是一个结果，不行也是一个结果，你就换一个嘛。不要这样的浪费人生嘛，就这样的走过来。当你知道是什么了，不要停在那里。第二个，你需要什么？就要门训。每个人都需要门训，你需要门训自己。在职场，在行业里面，每次讲这句话，不过在政治界这样，我最大的对手是谁啊？这是大家用的话，你可以听得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你我不是跟来竞争谁跑得快，我是跟我竞争，跟我自己来。我的今天比昨天跑得快吗？我的明天因为训练过会比今天跑得快吗？我觉得这句话对我是这样的运用，我最大的对手就是我自己，不要去跟人家比。一个基督徒就是生命，一个教会是生命，当一个生命不成长的时候，基本上甚至有病，在几年不成长就一定是很严重的病，如果再不处理就会完蛋。我常会对这些年轻人传道人家说，你自己的生命没有成长，你所带领的教会不成长，不要以为三年没事，一年不成长你要留意，三年你就相信你一定有问题。如果三年再不去处理，搞过五年，大概那时候要挽救的话都已经很难。过去这三个月，因为我们天气啊，还有各方面啊，这个周休五日啊，整个教会的，比如说我只要举个例子，不然你们听了我都讲很玄的东西。我昨天我们开这个运作小组，所有的处长啊，这个区牧长，还有这个福音中心都来。我想我们说这三个人数很不稳，有天气不好的时候，突然又发现一群人不见。福音中心来的比较整齐，三庄跟宣道这个起伏更是最大。才三个月，我说有这样起伏，所以下个礼拜他们牧养的同工们要坐下来讨论，为什么会起伏这么大？有很多原因，比如说三庄正很难，第一堂完以后啊，第二堂啊进来就很难，车子进不来。我们那个等着转到地下室，或者转到后面那个停车场，那车进去就弄不来。山庄老人家是不会去山庄聚会，你爬那个坡就已经不行，有小孩子也不能够去那个，除非你开车，你怎么推那个孩子推那个坡？我这个坡我走了十年，你问他，我们两个走去上课，我坐捷运坐到那个新爱下来走上去，我走上去我最少要坐个十分钟，喘完气我才可以开始上课。那时候我没有开车，本来我在台北说我绝对不开车，是因为我们弄到三峡我就去开车，不开车你不晓得爬那个坡多辛苦，那个好累啊，不行，有机会你爬看看，爬一趟看看。所以啊，有时候呀，那个这么空啊，没有用，很多的因素在里面。那福音中心的好处，真的，过年过节天气啊，山庄跟宣道有个比较变动，福音中心变动很少，因为就在附近呢、啊，他们走过来就是，这很多。但是我只用这个做个例子。你看到教会是应该增长，这不是我的操心，健康它就会增长，神也说他会把得救人天天加给他教会，这不是说吗？今年我在思想教会怎么前面的时候呢，因为我才签这个两年合同啊，那怎么做？神就跟我说，这个教会的增长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神说，因为是我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教会。那我就问了，那我的事是什么？你不需要把这个教会带大，因为它是神的事，但是你需要把这个教会注意怎么把它带动，这是你的事，这是一个牧者的事。我只是讲一些你们听得懂，或许还是听不太懂也不一定，让你们知道属灵的原则是要天天用在你的身上，用在你的生活，用在你的工作，当然用在你的服事。我相信你一定会得奖赏，最大奖赏不是拿几个什么金牌银牌，对，原来发现原来欧勇那样还可以做点事，原来欧勇还有点用，因为太多基督徒要呢就说没有用，工作也没有用，服侍也没有，有人就说啊，在教会没有用，只有在职场做老板才有用。我想这都不是薄的思想，我相信神拣选你他就一定会用你，因为神定让你知道他给你的这个恩典，给你的服侍工作能力是什么。我们起来祷告。 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再次感谢主，神不仅创造我们，神呼召我们，拯救我们，现在神在预备我们，甚至已经开始给我们有机会来服侍。明天我们就看到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不是蹲着没定向，不能够再打空气，不然的话一下就日子就过去了。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神，我们现在我们感谢和赞美，求你带领我们进到新的，让我们进到新的里面。我现在救恩临到我，也求你带领我，让我在活在新的当中，走在新的里面，让我成为你可以用的人。为主你的话，我们向他们感谢；为主你的心意在上呼召，我们向感谢。带领我向前，带领我的弟兄姊妹，带领的教会向前。我们也仰望你，等候你，等候。天父，我们在线上，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再次说，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何等的丰富，因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何等的广大。主要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不仅知道怎么服侍你，也让我们在服侍当中，让我们越来越明白，在服侍当中我们更能够享受你。因为你答应我们，你是与我们同父一轭的那一位。就带领我们，带领在我的服侍当中，不仅让我们的服侍的方法技巧策略更加的有智慧，更让我们的服侍当中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把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